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3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彭博社报道，金银价格暴跌，创1980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昨天猛烈的抛售导致银价暴跌，黄金期货创下有记录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这是贵金属疯狂交易的最新波折，其价格波动已像迷因股一样剧烈。这波跌势始于有报道称，美国总统川普将提名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斯接替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之际，沃斯历来更担心高通胀而非增长放缓，这缓解了华尔街对美联储会屈服于川普降低利率要求的担忧。近几个月来，由于担心高通胀时代美元未来的投资者们纷纷涌入贵金属市场，推动了华尔街所谓的货币贬值交易或者美元贬值交易。在川普周五确认沃斯的提名后，美元创下了几个月来最强劲的单日表现。随后从央行、地下金库到华尔街交易平台的贵金属市场的跌速令投资者措手不及。知名投资家马拉基说，沃斯带着偏紧缩的资产而来，这降低了货币贬值的风险，你们正在回归一种有序的货币做法。那么与此同时，加密货币也加深了跌幅。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川普提名沃什，市场认为沃什会坚守他一贯的学术立场而不是讨好川普，这是市场的第一反应，也是周五黄金大跌的最基础的逻辑。那么这个现象呢，值得大家关注，因为川普一直在鼓动美元的贬值和基准利率的下降，也就推动降息。那么从去年开始，凯文沃斯呢也呼吁加快降息。那么当川普提名沃斯以后，为什么华尔街的第一反应是沃斯并不会像川普要求的那样尽快降息，而是相信沃斯会秉承他一贯的立场，对通胀强硬的态度，也就是说宁肯打通胀加息或者提高基准利率，也不会一味的去满足川普。那么这个究竟是市场的误判，还是沃斯一贯的学术品格或者人格让华尔街相信沃斯不会改头换面呢？就昨天有网友分享，彭博社就说沃斯啊，这个家伙投机改头换面，为了当美联储主席讨好川普。那么市场第一反应他就很有戏剧性，他相信沃斯会坚守自己的立场。那么对市场的这个第一反应，对刚刚进入投资理财领域的网友而言呢，可能认为呢就是一种结论或者是一种定论。那么长期从事投资理财网友可能更有经验，这个市场的第一反应就是第一反应。 LT 经常讲，市场的表现和反应像一个中等智力的人，他们感受什么就直接表现出来什么，那么当他一旦认为错了，他就马上再改。所以市场第一反应选择相信沃斯，不意味着市场过两天突然认为沃斯不可信，那个时候再纠正今天市场的反应，他没有什么拉不下面子或者是找不到台阶的问题。但是市场的对凯文沃什寄予厚望，这个见面礼还是非常非常隆重的。美元指数的大涨和黄金的下跌，你可以量化给凯文沃什的见面礼是数以万亿美元为计的见面礼。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黄金在美元呢有利好消息的时候为什么显得不堪一击，主要还是因为黄金交易缺乏流动性。你比如说买黄金的人，他不会今天买明天卖，也有些期货市场今天买明天卖，但是对于中国、印度这些主要的黄金消费国，它这个黄金流动性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当美元有些利好的消息的时候，黄金呢就显得非常非常脆弱。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最近的加密货币的大跌震惊了全世界，但是目前美国加密货币投资界甚至全球加密货币投资界将这一次的大跌都聚焦到中国人身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值得观察的现象。今年内这刚刚经历一个月，这一个月比特币就贬值了 24%， 那么目前已经下跌突破了8万美元的大关。那么美国舆论认为第一大战犯就是一个币安和币安的创始人赵长鹏。那么今天路透社的评论，他对最近的比特币的大跌他列举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加密货币圈流传币安及其创始人赵长鹏大规模抛售加密货币， 以压低价格。但是昨天赵长鹏在视频直播当中辟谣，说他所谓的个人卖出只是日常消费，就他花了一点比特币啊去买东西，这个呢被市场认为他在抛售，他说这个不是的。那么第二个争议就更大了，就去年10月10日发生了闪崩，造成了190亿美元的投资者的清盘，这个事儿给加密货币的一些投资者打懵了，就怎么来的不知道，谁造成的也不知道。但是昨天也就1月30日另外一位啊在加密货币圈江湖地位仅次于赵长鹏的徐明星，也是中国人，他公开指责啊就上一次弄的全球加密货币投资者啊巨大亏损的事件是赵长鹏一手造成的。他说10月10日的闪崩是币安当时的营销活动当中导致杠杆过高，就炒作过猛让投资者杠杆过高，他说这是市场动荡的主因。那么币安随后呢就反驳说市场波动源于关税政策等宏观的冲击，而不是币安平台的问题。当然这个徐明星他还从更深的专业角度指出了币安呢对加密货币市场的这种破坏。那么路透社分析第三个原因嘛，就是今天传出一些消息说美国要对伊朗相关的加密货币啊实施制裁，就伊朗被制裁之后他们还用了大量的加密货币来进行一些违规的贸易。那么市场为什么感觉很害怕呢？因为伊朗使用加密货币交易主要也是依靠这个币安，所以美国再进一步查下去那赵长鹏又要被关，所以这个也引发加密货币市场的恐慌和剧烈的动荡。那么为什么这个徐明星批评这个币安赵长鹏在加密货币市场就影响这么大呢？主要两个原因，第一呢，就徐明星他列出的证据让加密货币投资圈啊相信他的指控，就你这个指控啊太离谱，你引不起大的波浪的。这个徐明星他发文称去年10月10日的大崩盘并非意外，他点名币安推广 USD 等高风险产品，提供超过 12% 年化收益率，并鼓励循环杠杆，但是呢币安同时并没有实施必要的风控措施，导致市场微观结构在当天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这个事儿啊它引发了币圈对币安的声讨。 LT 也注意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赵长鹏的这个得力助手二当家他与网民呢在一起争吵当中说话呢非常不严谨，给人感觉有一点越抹越黑。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徐明星的这个说法呀得到了如日中天的木头姐的这个推波助澜。就这个方舟投资的创办人木头姐在福克斯新闻采访中将去年10月10日的加密货币的惨案呢描述为币安的软件故障触发了强制去杠杆，直接蒸发了280亿美元。你看也把这个责任呢指向啊赵长鹏币安。木头姐目前影响力很大，而且特别是在福克斯新闻上公开做指证，而币安的回应呢又非常弱，几乎是承认币安的指控，就是说木头姐是听别人说的。但是你说木头姐的信誉强呢还是币安的二当家的这个信誉大呢？所以显然木头姐她的这个指控成为市场舆论呢一个主流。那么有关币安与徐明星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但是 LT 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你看这次全球加密货币风波是两个中国人制造的，你看赵长鹏徐明星，就这两个中国人矛盾呢他在全球的加密货币掀起了惊涛骇浪，他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中国人对全球加密货币的影响显然被西方舆论低估了。就目前呢正在对立争吵的这个赵长鹏和徐明星他们各自控制的这个全球加密货币的交易市场交易额占了全球的一半，就全球一半是这两个人所创办的市场，所以他就带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华人创办的交易所在加密货币市场当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尽管中共对加密货币不怎么样，但中国人呢对加密货币的狂热它的确产生了客观的效果，不仅是华人从事加密货币投资的人数全球最多，那么控制一种交易系统也是华人占控制地位，所以这是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第二个方面呢，你看华人之间的争执或者华人控制的一些事它就带有非常浓烈的中国特色，这种中国特色它就表现两大特性，第一是草莽英雄，就这些人呢他不是中国的这个体制内思维， 它就是这样一种反体制的一种思维，但是呢它又缺乏约束。你像中国历朝历代的那些草寇，像那些农民企业的领袖，他既有革命性的一面，他也有一些缺乏约束规范的一面。他另外一个特点呢，就中国人讲究的这样一种江湖，所谓的江湖就要讲控制力。所以他给加密货币带来一个奇特的现象，加密货币的基础理念是去中心化，但是在目前全球的加密货币市场当中，华人的参与他就给加密市场特别是交易平台带来了非常强烈的中心化操纵，无论是币安还是徐明星自己的 OKX。 所以说这种中国特色的加密货币市场，或者带有强烈中国特色印记的加密货币市场，能不能被西方的这种文明接受，被西方这种投资市场接受，这个也是值得观察的。有没有可能哪一天西方人对中国人控制的加密货币市场要掀桌子？ MT 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所以面对市场一些巨变，而且不明原因的巨变的时候，可能投资者需要跳出市场交易本身来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呢你的思路会更清晰。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让美国炸锅了，全民热议的一个风险话题。就昨天美国司法部又公布了一批爱普斯坦名单，这个事儿弄得美国舆论翻江倒海。我们挑选一个不那么激烈情绪的报道来分享。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最新披露的资讯显示，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计划在爱普斯坦的岛上共进午餐。美国司法部昨天公布了数百万份与被定罪的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普斯坦有关的新文件，其中包括电子邮件。这些邮件显示，川普总统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声称与爱普斯坦断绝关系数年后，显然曾到访爱普斯坦的私人岛屿共进午餐。在另一组电子邮件中，亿万富翁前川普顾问马斯克询问爱普斯坦是否计划举办任何派对，但拒绝了访问岛上的邀请。从爱普斯坦所处的精英圈来看，这些文件中提到了许多政界、商界、娱乐界的知名人士，包括川普本人。他在爱普斯坦罪行曝光前几年就与他交好。川普周五提名的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也出现在一封由其公关人员发给爱普斯坦的电子邮件中。邮件列出了43位参加圣诞聚会的人员的名单，目前尚不清楚沃什是否认识爱普斯坦，也不清楚爱普斯坦为何会收到这封邮件。沃什本人也未立即对此事发表评论。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周五表示，这批文件标志着川普政府根据一项要求公开所有与爱普斯坦相关文件的法律计划的最终完成。他在记者会上说，这批新公布的文件包括超过300万页、2000个影片和18万张图片。川普否认知道爱普斯坦的罪行，但这起丑闻已经困扰他几个月，部分原因是他在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承诺公布相关文件，但在就职后却食言了。新公布的文件包括数百份提及川普的文件。美国司法部新闻稿中表示，部分文件包含针对川普的不实且耸人听闻的指控。这些文件中还包括一封疑似2002年川普的妻子梅纳尼亚发给爱普斯坦伴侣兼同谋麦克斯威的电子邮件。麦克斯威于2021年被判犯有性交易未成年人罪及其他罪名，被判处20年的监禁。爱普斯坦2019年在狱中候审期间死亡。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昨天司法部公布这批文件在美国舆论制造的强烈的反响，不仅是因为公布文件的内容，还因为司法部他的一次散发，就是突然公布了一些文件，然后呢又很快把它删除了。删除以后呢，经过一些修整，又把大部分内容发布了，就截留了一少部分。所以今天美国舆论呢炸锅呢，一个焦点就是为什么司法部散发，突然发好像是发错了，又收回来删减之后再发。那么他这种散发还不是以分以秒为单位，他这种散发呢足足公开了2个小时然后再收回来的。那么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谓收回来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为什么又停留2个小时， 所以今天美国社交媒体啊，美国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这究竟传递什么信息？那么实际上，不管司法部的官员他们自己是什么动机，但是客观上在舆论当中就形成了一个有共识的判断，因为这种散发主要涉及了川普，就收回去删除以后再发，就刚好收回去了有关川普的一些极不利的一些信息。那么为什么又散发让它存在两个小时呢？显然是有人故意要让舆论知道，所以这种散发对川普是最不利的。那么第二个，我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散发，而且呢它完全有时间来得及在很短时间内收回，为什么让它停留两个小时？那么这个今天美国舆论争论也很大，主要是两个观点。第一呢，人数比较多的人认为这个就是反映了司法部内部啊有一种势力，就是想让川普难堪，或者就是想坏川普的事儿。那么这次散发当中啊，最引人注目的信息是指控川普25年前虐待未成年少女，所以这是对川普啊打击最大的信息。所以这个怎么会让它存在两个小时？所以多数舆论认为这个不是一种失误，就是一种故意。所以今天有美国媒体认为这种散发它本质上是一种啊体制内的政治冲突。那么另外一些舆论嘛，当然是出于一种辩解，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技术失误，或者呢合规程序的一种校正。那么这种舆论呢，主要是官方的一种解释，就这次公布这一批信息的是川普的前私人的律师，他现在是司法部的副部长，他负责干的这个事儿。他解释原因呢，是删除是因为发现部分内容涉及未成年人照片和敏感隐私，没有按法规完全遮盖，所以呢紧急采取先下架后重发，他这符合合规流程。但这个说法的苍白在哪呢？为什么刚好都涉及了川普，或者主要涉及了川普？那么第三个，这种散发收回去经过处理再公开，为什么舆论聚焦川普呢？这也是一些很深层次的一种矛盾的一种体现。你比如像比尔盖茨、马斯克这些人，第一次公布的信息，第二次撤回再发呢，一个字都没删减，就你们呢该你们倒霉。唯独只有川普的相关信息有删减。所以马斯克呢，他发了一段啊很有意思的评论，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琢磨。他说，我是最坚决的敦促全部爱因斯坦文件公开的人，我不怕涉及到我本人，因为我没有做那些事，我还会进一步敦促公布所有的爱因斯坦文件。那么这个呢，被有一些网民就认为马斯克这个是显然是有点不服，他究竟不服谁？那么各方面呢，在这个问题的争论呢也很有意思。那么第四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川普对司法部这种散发他有什么反应。川普在第一时间非常恼火，他在真相平台上连续发文说，这种啊把对他中伤最严重的这个信息突然发布又突然收回，这个一发一收啊，反而让全美更加关注这部分指控他的这个内容。所以川普认为这是深层政府最后的垂死挣扎，就是这次有人在搞他的鬼，有人在害他。而且川普说，司法部内部啊仍然有遗留的激进的主义分子试图在他执政初期制造混乱，他强调那些指控他的举报信完全是捏造的垃圾。那么白宫方面也做了紧急的维稳，白宫的声明称，虽然支持透明度，但强烈质疑司法部在发布程序上的业余表现。但是呢，负责发布的司法部二把手这个托德呢，他是川普的前律师，私人律师，而且他让这个第一次发布在网上停留的时间长达两个小时，就他很难拿出啊让川普满意的解释。那么川普下一步会怎么做呢？川普的私人律师团队已经暗示可能会针对发布这些明知是假，就他们认为的打引号明知是假的举报信所涉及的诽谤行为要采取法律行动。这就有点像昨天川普要起诉美国国税局一样，就司法程序上难度很大，但是符合川普的一贯的以公为首的策略。所以这也能体现川普啊，他应对这种对他不利的舆论浪潮啊，他还是有他的一些手法的。你看他现在把自己呢就包装成官僚体制的受害者，就内部深层次政府啊有人陷害，但是舆论买不买账，美国民众买不买账，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通过以上的一些介绍啊，相信网友们能够感受到这一次司法部公布的这个爱因斯坦文件呢给美国舆论给美国政治啊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力。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工厂活动 意外陷入萎缩。中国工厂活动在12月结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连续萎缩之后意外恶化，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努力恢复增长动能。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12月的 50.1 降至 49.3， 之前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测呢是 50.1。 统计局表示，衡量建筑服务业非制造业活动的指标从上个月的 50.2 降至 49.4， 为2022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些数据首次正式反映了今年中国经济的健康状况。此前中国经济增长在上个季度放缓至2022年底新冠疫情封锁解除以来的最低水准。由于国内需求依然疲软，工厂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外销售的强劲程度，北京今年可能采取更为宽松的政策，甚至四年来首次下调国家经济增长的目标。习近平主席已经表示对部分地区的增速放缓持更为宽容的态度，并于近期表示中国应该严厉打击鲁莽项目，凸显了他更注重经济扩张的质量而非速度。1月份中国的 PMI 指数大幅下滑并意外进入萎缩区间，预示着中国经济2026年开局不利。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去年四季度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啊就全面的开始放缓。那么之前与网友分享过一个观点，四月份这种放缓的趋势非常明显，会不会延续到一月份？从理论上来讲这是个大概率的事儿。但是 LT 提到一个观点说，中国官方呢他一直强调啊政治上的寓意要开门红，就不排除一月份的数据呢他做一些强行的造假或者强行扭曲。但是从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这个数据来看呢，并没有出现开门红，就但凡有一点可能让他开门红，统计局都不会放弃努力的。所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根据中国的经济规律和官方的这些形势的风格，可能实际状况比官方公布的数据可能还要糟糕。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中国2025年财政收入年减 1.7%， 相隔五年再现负增长。中国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财政收入年减 1.7%， 主要受到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影响。中国财政收入前一次负增长是2020年，就疫情爆发那一年。当时按习近平的话讲，就中国经济按下暂停键。那么2020年当年的财政收入同比下降了 3.9%， 那么随后嘛，中国财政收入都是保持一种增长，但是2025年却出现了刚性的下降。根据财政部的数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0.8%， 非税收入同比下降 11.3%， 增值税同比增长 3.4%， 国内消费税同比增长 2%， 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 1%， 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 11.5%，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 14.7%，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年的下降。那么对于中国财政部公布的这一系列的数据， LT 有八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或者有八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从财政部公布的这一套数据里边，媒体没有报道的内容有哪些？实际上财政部他是说了的，但是不知道是中宣部的统一要求还是什么，包括像第一财经这些媒体也不敢报道就有关中国的债务情况，财政部他还是说了的。2025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官方的数据是2025年中央财政赤字比2024年增加了15200亿，总规模达到48600亿，这是一个方面债务的增加。第二个方面债务的增加它没有列入赤字，但是呢又是一种刚性的债务，就是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那么地方债务的增加主要是借新还旧的刚性的增加。那么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呢，是到2025年末地方法定的债务余额增加到548000亿。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的了解，中央的债务和地方债务究竟增加了多少，这个按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能计算出来的数据是多少，因为实际的中央债务地方债务没有人知道，就按财政部公布的这组数据 LT 进行了简单的这个测算，就中央 政府的债务余额呢增加了 19%， 就2025年比2024年就一年内增加接近20%，这个是非常猛的。地方债务就按官方通报的数据同比增加了 15%， 就一年内地方债增加了 15%， 中央增加了 19%。 那么路透社它的定义呢，这种现象它的定义就是中央政府在加杠杆增加债务，地方政府的债务呢增长速度有所控制，但是仍然是一种高速增长。所以这就带来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也就从2025年开始，不知道习近平怎么想的，开始疯狂的增加中央政府的债务了，加杠杆的增加。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目前政府的财政收入啊急剧下降。大家也知道2025年也是中国政府有记录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啊最糟糕的一年，刚性下降。这个下降呢是指的增幅，那么它实际的投资啊还是有些投资的。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政府的投资的效益啊，就政府的投资与 GDP 增长的关系，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政府的投资的效率是在提高还是在下降。因为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下降，那么投资效益会不会增高呢？因为习近平不是在讲高质量的发展吗？如果我政府投资是减少了，但是我每一笔投资的效率高了，那可能也是一个成就。但是数据分析的结果恰恰相反，就习主席在追求高质量的发展这个名号下，中国政府的投资效率啊在明显的下降。给大家列举啊一组数据，从2021年由于2020年的疫情的基数极低，创造了 8.4% 的增长速度之后，2022年到2025年就中国的 GDP 增长速度啊是在逐步下降的。中国民间的经济学家呢评论，非主流非官派经济学家评论的是 2% 到 3% 的增长，官方呢认为是 5% 的增长。那么这个首先是 GDP 处于一种瓶颈期。那么投资的增速这个就很简单来判断了，2025年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同比下降了 3.8%。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政府投入的乘数效应在下降，就政府投入基建投入高铁来推动 GDP 增长这个效果好不好？那么有四个方面的证据能够证明呢，习主席高质量的发展就是低质量的发展，就他在说反话，这个我们不要轻易啊去抹黑习主席，还是要拿数据。第一呢是 ROIC， 就是资本的回报率持续在下降。中国整体的资本回报率2010年的时候啊是 8%-10%， 就接近两位数，那么到2025年这个资本的回报率到了什么程度呢？只有 3% 了。那么按这种趋势发展到2030年，这种政府投资的回报率啊可能会接近零了。你看这个是不是个明显的低质量发展模式。第二呢，全要素生产率 TFP 非常低迷，就2009年之前，就胡温时期，这个 TFP 啊全要素生产率中国是 2.8%， 到2025年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数据放缓到什么程度呢？ 0.7%。 你看习主席高质量发展，这是第二个证据。第三个证据，就基建的拉动作用啊失效了。2020年以前，政府的基建投入对 GDP 的增长，每投一块钱它会啊让 GDP 增长 0.4 元，但是2020年以后这个数字几乎是零了，就中国政府投入基建没有带来 GDP 的增长。当然它直接的 GDP 增长有，但是它没有转化成企业的收入什么销售相关性的增长了，是零，就它带动的作用已经是零了。第四个，这种高质量的发展呢打引号的，就地方的债务利息的支出远远超过了投资的回报，就你支付债务的利息还赶不上你投入那些回报，就是这种投入呢就变成没有效益负效益。2025年地方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高达14800亿，同比增长了 9.6%。 你看之前大家不认真研究数据啊，认为借新还旧，哎，政府啊吃香的喝辣的，不是借新还旧，你延长了还债的周期，你总体上也会增加你利息的支出，而且同比增长啊接近 10%， 这个还是很离谱的。所以它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很简单的效果，投入大于产出，投资效率衰减。所以从以上四个方面，中国的经济的效率在下降，低质量的发展，它反映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靠基建推动 GDP 的模式走到了尽头了，或者靠投资推动 GDP 增长已经走到尽头了。 那么接下来消费能不能够挺身而出呢？现在目前来看还看不出来。所以现在真正帮习主席挺身而出的是出口，但出口能不能可持续呢？所以你看，从这些数据来看，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可能能够感受到这个经济发展模式啊是出现了问题的。这个还不是你勤不勤奋、加不加班加点的问题，就整个社会的投入变成一种低效了，它一定是什么结构性的政策出现了问题了。那么第四个，我们来了解，就中国的这样一种啊财政形势的恶化或者政府的效率的恶化是否进入一种恶性循环。首先第一呢，这是典型的恶性循环。你看，政府越借钱债务越大，债务越大支付的利息负担越重，这种负担越重让财政入不敷出就越来越重，就是你财政收入的增长赶不上债务的增长，那么这就存在一种坐吃山空的恶性循环，而且这种恶性循环在加速。就这个现状啊，是数字摆在这个地方的。所以他用通俗的解释这种恶性循环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啊，辛辛苦苦赚来的财政收入被用于支付过去的债务的利息去了，而没有用于啊未来创造价值。所以他这种恶性循环，你可以把它脑补一下这个逻辑的闭环，就由于房地产危机各方面经济结构的矛盾导致收入的下降，无论是政府企业，那么收入下降以后呢，政府没钱了就开始远洋捕捞了，开始倒查，全民倒查了，那么官方语言呢叫监管加强。你看，收入下降，监管加强，那么监管加强就推导出来经济的冷缩，经济的冷缩，经济环境的恶化，环境恶化又进一步导致收入的再下降，收入再下降再进行第二轮循环，那就再严厉监管，再严厉监管又经济冷缩，收入又再下降。所以这个恶性循环的模式已经运行了四年了。那么习主席周边毕竟有一些智囊啊，毕竟有聪明人，他们有没有办法来遏制这种恶性循环呢？他们也想一个办法，他们想的办法还是很有意思的，他们想找到断点，就让你这种螺旋呢，我让你螺旋不成，来阻止你这个螺旋。他找的什么断点呢？他的断点的方式呢，就是我通过债务的置换，把高利息的债务转成低利息的国债，这个减轻成本，减轻负担。但这个阻止断点的做法有没有效呢？那么在过去四年来看是没有效果的，因为你借新还旧，理论上来讲似乎想阻止这个断点，让它恶化的速度降低，但实际上过去几年呢，是地方政府趁机把原来不敢列表的一些政府的债务，他把它趁机进入了这种借新还旧的领域。所以借新还旧并没有完全的是对存量的这个地方债啊进行延后置换，它又冒出新的地方债来了，而且无穷无尽，甚至现在还在制造地方债。所以这个你按习主席的智囊出的主意，形成断点阻断恶性循环，这个策略就扑空了。那么第五个，我们再来具体分析这种财政收入的恶性循环各个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中国的财政呢，它是建立在各个省的基础上，就哪些省是奶牛就在为全国做贡献，哪些省呢是在吃大户。实际上中国的奶牛省啊，就四个，上海、北京、广东、浙江，这四个省份是绝对的贡献户，或者按中国民间讲法，这四个省是奶牛，它这个奶牛要供应谁呢？供应其他的省份。那么第二个梯队呢，差不多算自给自足的江苏、福建、山东，那么剩下来的呢就是吃大户了，最严重的呢是西藏、青海、甘肃、黑龙江，就几乎 80% 啊靠其他省来养活。那么第六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些省份财政状况是最差的。那么理论上来讲，西藏、青海、甘肃、黑龙江，就他们的自己的能力是非常低的，就他们的经济啊本身是很落后的。但是还有一类是因为地方债务的恶化，让省一级的财政处于崩盘的边缘。那么有四个地方，就这些你不能说它是最落后，但是他们债务缠身已经是让省一级的财政濒于崩盘。哪四个地方呢？第一是贵州，贵州还邪门了，人家还总产生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二是云南、广西，第三是天津。那么这四个省呢，是随着中国财政部加大扶持的过程当中，他们把以前的烂账啊挖出来越来越多。那么第七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你无论是财政崩盘或者财政困难，有一个表象因素，就是你公务员能否发得出来工资。就目前中国的舆论反映，哪些省份发工资最难？那么目前中国官方舆论呢， 公开报道被点名最多的是四个地方，就公务员呢，工资经常出现延迟或者大规模的减项目。这第一多就河南省，河南有些县这个卖地的收入啊，甚至是要清零了，所以它是出现公开报道最多的公务员和教师工资研发数月的省份。第二多的呢就是山东，山东呢被号称经济大省，但是山东出现一些县发不出来工资频率也是最高的省之一。第三是贵州，第四是云南。那么这些政府发工资的困难呢，它表现方式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呢是迟发，有时候政府公务员工资啊晚发几个月。第二呢就是砍掉项目，就是保基本工资，把什么年度绩效奖金、季度考核奖金这些都直接取消。那么第八个与网友分享的是哪个省份财政恶化的形势被严重低估，哪个省份是最被低估的。因为中国它有个中国特色问题，我们刚才说这些数据都是公开公布的官方数据进行推算所形成的一些结论，但是中国特色的现象就是有一些省份它长期造假，它实际极为困难，但是它表面又营造一副啊平安无事。那么从财经这个角度来讲，包括中国国内财经界的分析来讲，在今天的中国财政形势恶化最被低估的省份是山东省。这个很有意思，就中国财经界在比较研究啊，究竟是天津隐瞒的危机最大还是山东。那么2025年中国学术界啊更多的就指向这个山东，连官方党媒的这个证券时报啊也认定是山东。山东啊这个粉饰太平是最严重的。你看它第一个方面体现，就山东啊支出与债务失衡，山东不含青岛2024年底获得了债务置换额度高达1113亿元，名列中国第一。那么这传递什么信息呢？就中央政府啊配发这种置换的额度，山东呢竟然与贵州云南处于第一个梯队。这以前呢山东粉饰太平，他从来不会跟云南贵州摆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一个信号，就山东啊他的形势啊恶化被低估了。第二呢，就从财政数据质量分析，山东对非税的收入的依赖是最大的省份。就你在一般预算收入里面呢，一部分是税收，一部分是罚款或者是卖土地的钱。那么山东在财政质量的研究上来讲，它更多是依靠非税的收入。不知道山东的这个罚款是不是严重，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非常严重的。第三个呢，就是它这个被低估了在哪呢，就山东的县域财政集体崩塌。就过去山东的这个县里边呢，这个增长是非常猛的，但是在中国各类排行榜上，就山东的这个县域经济、县域财政的排行榜集体的下滑，大幅度下滑。第四个呢，就是它财政形势啊被低估体现，就山东现在啊仍然在奶牛的那个边缘，就它仍然在给其他省做贡献。就这个在有一些中国财经界专家来看来，这个有点打肿脸充胖子。那么2026年对山东来讲啊，可能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它会不会崩盘？就它维持啊这种打肿脸充胖子，明明很恶化了，还要挤到奶牛的阵营里边。所以中国的这个财经界呢，他们都在观望2026年山东会不会出现大面积的降薪或者公务员迟发工资的现象。从技术上来讲，技术角度分析，山东这个目前这种啊硬撑的局面是很难维持的。不知道山东目前的省长、省委书记是否处在一个所谓的上升期，还会不会想升官发财？如果处在那样一个政治的高欲望期的话，可能这种打肿脸充胖子可能还会拼命的维持。如果升官无望，可能2026年呢，山东可能会给中央政府摊牌。像贵州在三年前进行摊牌，那么摊牌嘛，他就成了中央财政的特保儿，就拿的救济是最多的。那么下一个跟中央政府摊牌的，如果是山东，那个对中央政府就麻烦了。你像贵州、云南甚至黑龙江，你这种啊完全放弃治疗了，完全让中央政府兜底，这个还问题不是特别大。假如山东这么大规模的要到了那种摊牌的地步，这个麻烦可能就会非常非常大。所以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能对习主席的高质量发展你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和理解。就高质量发展的真实情况，就是经济的效益在逐步的下降，从财政收入角度反映是在一种恶性循环的过程中。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